一网打尽饭桌，
深度解析一派。
哎，周末什么派啊？
派，
生日派对，
化妆派对，
单身派对，
周末什么派啊？
派，
苹果派，
南瓜派，蛋黄派，
记得喽，周末有饭桌派。
哦，饭桌派，
对，深度饭桌派。
深度饭桌派，热点上不停。大家好，我是王海伦，欢迎你又来到饭桌上，欢迎各位听众朋友，各位良友家人，又和我们一起在饭桌上有热烈的讨论，热烈的讲述。今天呢，海伦邀请两位曾经和我们在一起的年轻人啊，我还要着重讲年轻人啊，咱先给年轻人打声招呼。你好，小磊。
你好，海伦，朋友们好。
还有一位婷婷，你好，婷婷。
哎，你好 ，Helen， 大家好，
大家好。对，今天的题目呢，是我们三个姐妹在一起给大家聊。我刚才为什么在开场的时候特别强调年轻人呢？哈，是因为啊，今天这个题目就跟年轻有关，但是呢，这个关系不是顺位的哈，是逆向的。我们要谈老初老这个话题。为什么有这个话题呢？就是因为在上几期节目啊，跟婷婷和小磊做的时候，我一直说介绍年轻人哈，就像我开场说的，结果呢下来以后啊，我们的小磊就一直投诉，不是抱怨，就是他给我反映情况，就说哎呀，你不能叫我年轻人，我已经不年轻了。听到我啊，怎么可能，你这么年轻还能叫自己不年轻吗？啊，那你把我放到哪里？所以就有了这样的一个聊天，就是我们来聊一聊，就是当你突然意识到，或者是当周围的环境或者给你了一个你已经不年轻了，你已经 out 了的这个时候，你是怎么度过的。那先听一听小磊是怎么想的啊，对于这样的一个题目。
我前几次听 Helen 老叫我年轻的姊妹，我真是有点惭愧，因为我已经三十加了，所以就是按现在社会的标准哈，就是三十加已经早已不算年轻。
我三十加我可以叫你乘风破浪的姐姐呀。对吧，还是年轻。
之所以要乘风破浪，就是因为已经在前浪上了。
对对对，
所以常常有时候发现这个社会哈，或我们世界周围，哎，怎么和我当年认识的状况不一样了？哎，我也有好多不懂的，就是原来我觉得只有老年人或我们的父辈才会说，哎，这个词什么意思啊？最近流行什么，或者看新闻哈。读不懂，需要去网上搜索。现在我自己也有这样的状态，我又觉得啊，是不是我已经落伍了？
对，所以说你发现你对很多新的东西就是太新了哈，新到一个地步，连你都觉得新的时候啊，你就觉得你落伍了啊。
因为二十几岁的时候没有觉得，那个时候虽然说变化也很快，但自己因为年轻嘛，然后可能圈子也是同龄人或者。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是眼界有限，接触面也有限，然后相对呢，触角是在社会前沿的，所以相对要如鱼得水，融入其中一点。但是现在我好多就是搞不明白，我记得不知道什么时候哈，就一夜之间，我发现怎么跟我原来想的一些，包括生活方式都变得不一样了。突然他们开始说什么直播。李佳琦啊，我说这是谁啊，我先想什么李佳琦这种话，我以为是在我们当年以为的那种网红，就是像凤姐啊芙蓉姐姐一样的。
对，
结果后来告诉我什么他呀还有薇娅呀什么一晚上可以卖几十亿的货， 我把我吓坏了，然后我后来又出现了很多很新奇的词，比如说什么在那个网上看视频哈，都不专心看视频，要发弹幕，我还去查了那个弹幕还是弹幕，就是
哇，真是太真实了你这个。
对，我觉得前一段时间有一个新闻事件哈，就是讲周杰伦嘛，就是说周杰伦的粉丝80后要为他打榜，要争到超话第一。我也去搜索哈，什么叫超话，就说这种80后的粉丝被迫营业，要为他们的偶像争一口气，要赢过蔡徐坤。然后我也反映了一下，就蔡徐坤又是谁，现在的那种明星，就是感觉自己突然可能在20出头的那些弟弟妹妹眼中看来，我们真的是 out 了的一代。
对，这种感受非常的直接哈，这种冲击就是因为现在社会嘛，都是信息爆炸的时代，你特别一发现自己不认识词和不认识的人，你立马就觉得你不站在潮流的尖端上。 对，我们再听听婷婷啊，婷婷，那你的这个初老体验是怎么样的被冲击的？
其实我跟小磊都是差不多的同龄人嘛，我们都是80一代嘛，哈，就我们所经历的时代呢，也是经历过什么5毛钱啊一就可以买很多很多的东西的时代，然后那个时候我们还经历过什么大哥大是吧 ？BB 机
对，
然后那个时候我们对
那个时候你们小吧？
对啊，
小灵通 BB 机，你们那时候才几岁？
对，但是有印象呀，有印象
啊，
大人在用嘛。
我很不好意思的告诉你，我是使用者啊，是你。
前辈
对啊，就是我们的父母他们或者是周边的一些大人们在用这些，但我们就读书的时候可能更多的是写信交笔友是吧，那个是我们小时候比较流行的写信交笔友，然后那个时候就觉得说啊，后来再大一点就你就会发现说父母跟不上我们的节奏了啊，我们了解的更多一些了。但我觉得自己有觉得自己老了跟不上时代潮流的时候，是我觉得我去原来我们小时候还年轻的时候还喜欢去 KTV 唱歌，那个时候唱的歌都是什么张学友啊刘德华呀是吧，我们那一代80后的那一代的时候最好的那个歌星，然后父母那辈呢就是什么邓丽君啊那些，所以他们听我们唱歌他们就不知道哎你就是哪个明星，他们也跟不上旋律。我有一次好像跟朋友们出去唱歌的时候，我发现他们唱的歌我都不会了，就是从那个在 KTV 里面点歌我不会了，然后我只会点原来的那个还是张学友啊刘德华呀他们的歌的时候，我才发现哦原来我老了，就那一刻我突然觉得好多歌我不会唱了，然后那些旋律我听在耳朵里我也觉得哎怎么有点不懂欣赏，就是好像不是我喜欢的那种风格，就慢慢的就觉得哦原来是小朋友们的追星嘛，我已经过了这个时代了，对。
对，小朋友的天下了。
对。
不过你们两位呢，刚才我听了哈，我觉得你们还是小朋友哈，就在我听来就是其实你们能够让你们产生这种初老感觉的更多的是因为这个信息啊，这个你们接触到的信息的变化太快了，不管是唱歌人名儿还是新鲜的事物哈，带给你们这种觉得哎呀一下子觉得自己 out 了，觉得自己哎怎么好像滑下来了。那我呢就是作为这个以前哈 BB 机的使用者哈我们那时候信息还没那么快，但是对于我来说冲击最大就是让我觉得我哎呀怎么老了的感觉哈，是有人叫我阿姨了是其实因为之前一直觉得人家都在叫我姐姐哈，就是上班的时候啊，这个来了新的同事啊，都叫哎姐什么姐什么姐哈。突然有一天来了一新招的，就是大学毕业生哈，他一到我们单位啊，就开始对着我叫阿姨。哎呀，那个时候你知道心多痛啊！我这种，因为我们那个时代可能就没有这么对信息不敏感，就是对潮流的变化不敏感，但是对这种就是特别的，就是反映出来，就是当大学毕业生啊这些他开始叫你阿姨的时候， 啊，那时候你就觉得啊，我是阿姨吗？嗯、你是不是叫错了啊？
对，
很刺激
那种啊，对对对啊，就是一下子重新的来认识一下自己啊，来接受一下自己现在到底是一个怎么状况啊？
嗯，
我觉得这个我们是不同时代的人，所以呢，我们对这个初老的体验也是不相同的。嗯、我们今天想谈的当然不光光是体验了哈，我们还是。包括啊，我觉得现在呀、啊，包括对这个词所谓的初老哈、啊、这个词，当然，嗯，刚才小磊说了，这个初老这个词更年轻，是说自己只要25岁以上，是不是就叫初老了？这个初老这个词我都没听过，这都是还是炫学的知识，还弄个初了，老就老呗。我看那个解释啊，说是为了安抚啊这种就是失落的心情，老了的心情哈，然后人们就生造一个这个词叫初老，好像哎，你先接受一下，你先有一个铺垫，就初老的意思就大概是个铺垫吧，啊，就让你先心里头没那么一下子从悬崖上落下来的感受。啊，你还是初初的老矣，哎，
对，
所以
初不老都算是25左右的啦。嗯、然后按现在小朋友的那种影视剧当中来说，30岁的已经叫老阿姨了，
对，中年老阿姨，
中年，哎呀，哎，我们还是应该科学点啊，我们也还是要相信点权威哈。我查到世界卫生组织，人家这个哪年啊，就是最新吧，最新进对年龄的划分是说20岁到。44岁叫青年，45岁到59岁叫中年，咱们还是跟世卫组织还是权威一点的，咱们还是用这个来安慰安慰我们好吧，
安慰一下、
感觉是为延迟退休做准备呢是吧，59岁还是中年、那还可以干是吧，
继续干活，
对，继续干活，
继续干活，
为延迟退休做准备
哇，真的是像这个难道没安慰到你们吗，啊，只是觉得让你们还要做更多的啊，干更多的活、哎呦，
我觉得可能一个称谓它不见得有直接的这种力量或者安慰或者怎样，但确实你感觉到跟年轻的一代不说脱节吧，至少我觉得除了生活上的那种信息啊或者习惯方式不同以外，确实在观念上也有很大的差异了。就我也接触一些90后95后的小朋友们哈，就不光是说我们喜欢的东西或者穿着打扮不同，包括他们的很多的价值观，比如他们怎么看婚恋，怎么来消费，怎么看待工作，都跟我们那一代特别不一样，所以这些可能不是还不是我们前面说的那种外在的，我们去学几个新词儿这些能够弥补的。我有个印象很深，就是之前我们公司招实习生哈，来的差不多就是大三大四的那种年龄段的孩子，哎，我就发现他们跟我面对那个工作权威的那种观点完全不一样。就像我们这一代可能对老板还是比较顺从的，然后还是服从权威的，但是这种90、95后的孩子，他不会，他会很勇敢自我的表达，或者如果他不喜欢，他就会没有那么多纠结，他会选择离开。甚至后来我们招聘几年到后面，我更越来越发现好难招啊，因为小朋友已经越来越少的愿意在一个单位每天这样的工作来赚取薪水，或者踏踏实实的从早上到晚上在那上班，可能他们更愿意自由化的，比如说甚至一些新的形式去做主播呀，
当网红
或者在外面有活动啊对，跟我们那代是完全不同的，所以就是三观哈、都可能很难跟他们能融入到了。
所以我觉得其实原来说我们跟父母有代沟哈，现在是我们虽然才30+而已啊，但是跟年轻的一代啊，20出头的啊，都已经有代沟了。就很多在价值观上的这种认知已经完全不一样了，就像刚刚小雷说到，在职场当中可能我们这一代人更愿意去服从权威，踏实的就本分的去做一些自己本职的工作，也觉得挺好的，就是你安排给我，我就好好做自己的，然后每个月拿固定的薪水啊，这种 有固定的上下班时间，固定的收入，对我们这种人来说就觉得好像已经不错了。但是对于小朋友来说，他们会觉得我喜欢更自由，我不想要每天上班打卡，是吧？我有没有事我都要坐在这里，我必须要每天坐够八个小时。他们不会追求这样稳定的生活，他们更喜欢快速跟高效。对，就是好，现在好多的网红，我不知道前段时间不是也是看那个脱口秀大会的李雪琴，就新人嘛，也是个90后，我就看他最火的一个网红视频，就是因为他在网上 Q 吴亦凡嘛，他说吴亦凡你看这里是清华大学的校门，你看墙好白，然后就火了，就是你就莫名其妙为什么他就火了，所以就这个就好多啊，几十万几百万粉丝就来了，然后吴亦凡还回应了他嘛，就是哎李雪琴你看不要管我在哪里，你看这灯好亮，还对上话了，就是一个普通平凡的小女生就在网上发这么一个段子，然后就Q 到了现在很多人很追捧的一个偶像，居然这个偶像还给他了回应，然后他就因此而名声大噪还被邀请上了脱口秀大会，然后越来越多的人认识他。对，我就觉得你看他们就是红得太容易了，然后在这个网红效应下你带来的经济收益又比你真实的去上班啊这种每天打卡的这种生活来得更快更高效。对。
那你们两个觉得就是这种差异哈，那我觉得每个时代它肯定都有差异，特别是现在这个高速发展的阶段哈，可能五年两年五年它都是一个差异，它是更多的是随着我们这个就或者科技生产力的发展吧。可是我们回到刚才我听你们讲哈，就是那种观念的差异，还有这个好像他们有他们这一代的一个独特，不仅仅是他们特别的语言哈，还有他们特别的这个意义或解读，就对很多事情就我们不能理解，但是呢他们却能一下子就享受在其中。那你觉得这样子的这个差异吧，这种变化差异，你是觉得特别的不舒服吗？对你们来讲。
我是这么看这种差异的哈，就是每一代人可能都会经历这种新人被质疑，老人来批判，然后就像我们80后一样，当初也被说80后是垮掉的一代，这一代独生子女简直不能承担任何的社会责任。那当我们长大，同样的词又放在90后以后，可能又是00后身上，这就是一个更替的过程，倒没有什么大惊小怪的。重要的是我们每个人每个个体我们怎么样来面对这种差异化。大体我觉得可能有两种反应吧。一种就是嗤之以鼻，不屑，就是我是老的，我按老一辈的，我不愿意听你们分享，我也看不上你们你们走过的那路，我根本不认同，我的经验才是对的，这是一种。
就我吃过的盐都比你们走过的桥多。
对，
我吃过的盐比你们吃过的米多。
这两个是不是太齁了？这两个加在一块儿。
走过的桥比你们走过的路多。
对，
这是一种。对，那另一种呢，可能就在当中发现我落伍了，我跟不上，它是一种恐慌，就怎么办啊？我不能融入这个更新潮的一个文化当中，我要赶紧追。就我们也看到今天我们很多老年人啊中年人也有这种状态，他有的是享受其中，有的是恐慌。但也许有些人是在这两者之间摇摆吧，有纠结。然后我就想到前段时间也是很火的一个综艺节目嘛，刚刚Helen也提到过，就是乘风破浪的姐姐。这个综艺哈，当然它整个的前段和后段它的那个给人的印象和口碑其实是有一个差异的。一开始是有很多人追捧，就是因为这些30+的姐姐们，她们都不是像普通的选秀节目当中那些小女孩那样唯唯诺诺，她们很有个性，她们就直接的表达说我可能不要你们年轻人那样来的，我坚持自己。姐已经混了这么多年哈，我是有专业底气的，甚至她们敢去怼导演怼节目组，就这个亮点就让她们的收视率一下就爆棚了。但到后面可能慢慢的他们的这个节目方向会有一点的改变，就这些姐姐们为了成团也慢慢的开始迎合当下的那个唱跳女团的一个主流审美和标准。然后虽然他们的年纪已经30多40多了，但他们其实最后成团出来的效果都是看起来像20多的美少女。就是他们已经失去了那个独立和革新的 那个亮点，
就是刚开始的那
初心，它评分也就渐渐的往下了。嗯嗯，就是你会看到，这个节目其实就是表现了一个在中间的摇摆和纠结和不明确，
嗯嗯，
就是两头，不管是这种节目的产品也好，群体也好，我想个人包括我自己也是，有时候会在新与旧之间有一些困惑，
嗯，
会有那种张力的存在吧。
嗯，
其实说到这个，我也有感同身受的地方哈，就是我最近也在看一个综艺，演员请就位二，就是还是讲的是这种三十多加四十多加的这种女性哈，主要是女性嘛，就是她们就被这个市场选择淘汰。然后呢，她们一开始的时候也是就是有一个市场的定级，就不是跟你的演技无关，跟你的业务能力无关，就是这个你在这个市场当中的价值是多少。然后其实有很多我们在看来，尤其老一辈的演员，其实他的演技啊、业务能力各方面都很优秀。但是它的市场定级却是 B 级，就是 S 级的，就是那种有些你可能甚至我都不认识，但就很年轻，然后确实就是颜值也很高，然后它也有一定的流量，它会带流量，所以就是市场会给它定的 S 级，就是你会看到就是现实当中的一个残酷，就是说。在他们演员这个生态圈里面啊，不是说你有演技，你的业务能力好，你的价值就高。对，面对新人的时候，小朋友的时候，反而那些颜值高的，然后你们虽然没有什么演技哈，甚至都是一个表情的，但是你就是有粉丝啊，就是粉丝经济嘛。然后你拍的剧就是有那么多粉丝去看，你就能给别人的制片人或者投资方带来收益，所以别人就要启用你。虽然这部剧可能。在也许我们这些中年老阿姨看来就很没有营养，但是这小朋友就很喜欢看啊，所以这种就是确实是就是现在这个时代吧，就是很多时候并不是单单凭你的能力啊、资历啊来论英雄的一个时代了，还是很复杂的一个因素了。
对对，那我们从另一个角度来讲，其实是一个互相塑造的一个时代。不仅仅是就是说今天的这个年轻群体他们在塑造市场因为我们看哈，市场要迎合他们。那同时其实那个市场主导方或者是产出方，他们也在塑造新的年轻人。
对，
就这种互相的一个塑造，但是这个塑造到底是能带来什么？我觉得今天这个时代呀，今天这个时代呀，就是特别看重的利益，特别看重既得的利益哈。这个时代，它整个塑造背后，它也不是茫然的，它仍然是有它的价值取向的，很可能就是它太看重了价值取向了。
我觉得从商业或者娱乐的角度。可能都会更重视新的这一代，或者说年轻。有一个词叫做“媚青文化”嘛，就产品的媚。
你少说点新词儿，我要查字典，
我要去百度了，
给我点时间。
对，这就是我就刚就联想到那个《传道书》里面的怎么讲这个新哈。我们都很熟悉传道者所罗门，他是一个见过世面的人，但是他在。第一章却写的万事令人厌烦，人不能说尽，眼看看不饱，耳听不足，已有的事后必再有，已行的事后必再行，日光之下并无新事。
对，非常好。
对对，他这个就讲到，当然他可能不是从一个表面的科技啊或者事物的发明啊这些程度来讲，他是从一个人文的角度或者说终极的角度在讲人生的虚空嘛，就进入了本质，他的这个眼光就带给我们说啊，这个世界上从本质上来说并没有新的，是说没有一件事人能指着说这是新的，在我们以前的时代早已有了，对吧？就是我们看到的一切只是表象的更替。然后有一句那个很有哲理的话，他说如果有什么东西是新的就不是真的，如果是真的就不是新的。然后我就在想，为什么人会觉得我们有那么多新东西，包括我比如说我们打开那个微博哈，那个标语就叫随时随地发现新鲜事儿。当然它不是从本质的角度来说嘛，但是我们肯定都是去追求更新奇的， 更流行的、嗯、我觉得有一个原因就是因为人不太有记性，
嗯，
就可能我对不仅对我们自己经历过的事儿、嗯、历史的事儿我们不去回顾不去浏览、嗯、所以当一个新一个东西来到我们面前我们忘了它曾经存在过，
嗯，
就觉得哇它是一个崭新的呈现。
嗯，
我记得有一次我看一个节目哈，就是一个长者去采访很多好像有着特别个性特别前沿思想的那些年轻人对话、嗯、他们讲了很多就是在我们今天看来好像很先锋的观念、嗯、但后来这个长者说这些观念其实在五四的时候早就有了、
嗯、
就是甚至五四的那些青年比现在的这些青年走得更前沿、
嗯、
就是这不是什么新事儿，
嗯，
那也有可能是因为个人的那个阅历啊目光啊、
嗯、
非常受限、
嗯、
就我们没有学习太多理解不了，就我们连离我们并不遥远的五四都不知道，我们就更不知道更广阔的世界，所以这个时候会造成我们以为错认为很多东西很新然后去追捧它、
嗯、
就我觉得可能有这样的原因吧。
嗯， 嗯，
然后我又想到，好，我又想又想到我上次也是看一个采访哈，
嗯、
就是有一个知识分子，当然他是一个中年人，然后他的那个形象就是不理解很多新奇的事物、
嗯，
然后对这个世界充满了怀疑，不明白怎么会这个东西这样发生，
嗯、
然后他就去采访那个卖货第一人薇娅、
嗯嗯，
就他在这之前完全不知道。薇娅和李佳琦干的这个是啥事儿、
嗯？
他觉得世界太荒诞了，怎么他们有这么大的影响力、
嗯？
然后他就花了几天时间跟这个薇娅一直看他怎么做，包括去了他的那个企业哈。
嗯、
整个跟完了过后，最后那个薇娅就问他，就说：“哎，某某老师，你跟了我这么几天，你能理解了吗？”他说：“我能理解了，就是你们这个模式是这样的。
嗯”
然后薇娅接着问。就是那你能接受了吗？你会愿意到我这儿来直播间买货吗？你已经好那个潜台词就是说你学会了吗？
嗯。
然后这个老师就说，他说我不会啊，他说我知道你们现在流行，但是流行的也许是陈旧的。
嗯。
就是这其实是两件事儿、
嗯、
就是我们不是说看到那个衣着变了、
嗯、
就以为它里面的筋骨和血肉都变化了。
嗯嗯嗯，
对
对，我刚才听了小磊这样讲啊，我觉得特别有意思，就是说新和旧啊、其实从一个我们把时间的长度拉长的话啊、在时间的里面没有什么新和旧，就从本质上来讲其实是都是一样的啊、特别是小磊从圣经的传道书说日光之下没有新鲜事这个角度来讲，我觉得这特别的特别的中肯哈，倒不是说我们我当然是老阿姨哈，倒不是说你们这些乘风破浪的姐姐们、
嗯、
酸前面的这个后浪哈、
嗯、
而是有这样的一个思想和有这样的一个眼光的时候，我们就能够真正的看到这个世界，就透过这个现象去看到一个本质的东西。那么我们关于新和旧，关于老和年轻啊，我们等下一期节目我们继续跟大家在饭桌派继续聊啊，我们先在这里跟大家说再见。好，谢谢大家，再见
再见
再见。
想要参与饭桌吗？想要和饭桌派的主持人互动吗？您可以写电邮和发短信，我们的电邮是饭桌派汉语拼音@良友汉语拼音.net。你也可以编辑短信发送到13229966122，前面注明饭桌派，这样我们就能收到您的信息了。